因为众站立，我哋奉父子圣灵嘅名开始我哋嘅聚会。我哋用宣召诗篇第三篇，我哋用启应嘅方法。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跟住赞美诗，圣洁的你。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主祷文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清楚。跟住信仰告白，司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獨生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比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裏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義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跟住係讀經嘅時間，今日我哋嘅經文喺馬可福音第八章一至二十一節。聖經話：那時又有許多人聚集，並沒有什麼吃的。耶穌叫門徒來說：我憐憫這眾人，因為他們同我在這裏已經三天，也沒有吃的了。我若打發他們餓著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為其中從遠處來的。門徒回答：在這野地從哪裡能得餅叫這些人吃飽呢？耶穌問他們：你們有多少餅？他們說：七個。他吩咐眾人坐在地上，就拿在這七個餅祝謝了，擘開遞給門徒，叫他們擺開。門徒就擺放在眾人面前，又有幾條小魚。耶穌祝了福，就吩咐也擺在眾人面前，眾人都吃了，並且吃飽了。收拾餘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數約有四千。耶穌打發他們走了，隨即同門徒上船，來到大馬魯吉他境內。法利賽人出來盤問耶穌，求他從天上顯個神蹟給他們看，想要試探他。第十二節，耶穌心裡深深地嘆息，說：這世代為什麼求神蹟呢？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神蹟給這世代看。他就離開他們，又上樹往海那邊去了。門徒忘了帶餅，在船上除了一個餅，沒有別的食物。耶穌吩咐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的敲和希臘的敲。他們彼此議論說：這是因為我們沒有餅嗎？第十七節，耶穌看出來就說：你們為什麼因為沒有餅就議論呢？你們還不醒悟，還不明白嗎？你們心裡是愚鈍嗎？你們有眼睛看不見嗎？有耳朵聽不見嗎？也不記得嗎？我擘開那五個餅分給五千人，你們收拾的零碎裝滿了多少籃子？他們是十二個。又擘開了七個餅分給四千人，你們收拾零碎裝滿了多少筐子？他們說：七個。耶穌說：你們還是不明白嗎？今天我們背誦的經文是約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九節，我們一起背誦兩次。耶穌說：你們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耶穌對他說：你們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跟著時間是交給蔡牧師為我們證道，今天證道的題目是提防法利賽人和希律的敲。請蔡牧師。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大约你问答的192问。
我们看大约你问答的192问。
在主祷文第三项的祈求中，我们所祷告的是什么？
在主祷文第三项的祈求中，我们祷告的是什么？
好，我们一起来回答。
我们一起回答。
第三项祈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承认依照本性，我们和所有的人完全不能也不愿意认识并遵行上帝的旨意，而且倾向于背逆他的圣言，对上帝的护理 父一心想成就肉体和魔鬼的旨意，所以我们祷告，求神借着他的圣灵，除去我们自己与他人心中的一切麻木、软弱、不情愿、悖逆。求神借着他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乐意在一切事上认识、遵行、顺服他的旨意，如同在天上的使者一般，以谦卑、喜乐、
圣善、
劝勉、
以身
真诚、恒久的遵行。在这第三项的祈求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要祷告的内容。这里特别提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喺呢个第三行嗰个祷告事项祈求中，中呢个祷告系讲到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那我们知道，若不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改变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人会愿意来信靠上帝。
我哋知道，如果冇圣灵嘅工作嚟改变我哋人生嘅话，我哋冇办法一个人能够嚟到神嘅面前。
即使我们信了主以后，如果我们不求上帝帮助我们的话，我们的心常常对神也是刚硬的。
即使我们信了主之后，如果我们不常常求神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的心仍然是刚硬的。
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祷告就求神借着他的圣灵，除去我们自己和心中的一切的这种的盲目、软弱、不情愿、悖逆。
所以这里讲到，借着我们的祷告，祈求圣灵除去我们自己与他人心中的一切的盲目、软弱、不自愿和叛逆。
求神借着他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乐意的在一切的事上来认识、来遵行、来遵行、来顺从他的旨意。
所以求神借着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且乐意在一切的事上认识、遵行和顺服他的旨意。
在人没有堕落之前，我们知道，所有上帝所造的，原来都是顺服神。
所有在人未堕落，在堕落之前的话，上帝所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
那我们知道撒旦堕落以后，撒旦就抵挡上帝。
所以我们知道撒旦堕落之后，撒旦就抵挡上帝了。
但是其他天上的使者，其他的这些天使都是以谦卑、喜乐、信实，这里讲到群勉、日新、真诚恒久的遵行。
但是其他的天使呢，他有 一般呢都是以谦卑、喜乐、信实、勤勉、热心、真诚和恒久的遵行的。
可见我们被上帝救赎以后，我们就好像天上这一些顺服神的天使一样。
可见我们 被上帝拯救之后，我们好像天上的天使一样，有这种的心态。
那这也是我们将来回到天上我们生活的情况。
这个就是好像我们将来回到天上我们这个生活这个情况了。
到了天堂的时候，我们再也不会悖逆，再也不会软弱，再也不会抵挡神。
当我们在回到天堂的时候，我们不再抵挡神，不再叛逆，不再是软弱了。
而现在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神就开始让我们过这种顺服神的生活。
所以现在我们未上天堂之前，我们上帝要我们过一种顺服神的生活了。
所以天国降临，天国在地上的实现，这就是神的心意。
天国的降临和天国在地上的实现，就是这个上帝的旨意。
在地上我们就开始过天上的生活，
在地上我们要开始过那个天上的生活。
虽然我们还没有变得完美，
虽然我们没变得完美，
但是我们的生命已经越来越顺服。
但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顺服了。
那我们一起来为这个顺服神的事来祷告。
我们一起为了这个顺服神的事来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
同心帮助我们。
主
啊，我们感谢你，因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使我们见到你的慈爱，
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
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
我们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使我们的心欢喜，
求你使我们的心欢喜。
因为我们的心，我们单单仰望你，
因为我们的心，我们单单仰望你。
求你用你的道理来指教我们，
求你用你的道指教我们，
好叫我们能够按你的真理而行。
好叫我们按你的真理而行。
就如我们在 主祷文里面我们常常祷告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正如我在主祷文里面的祷告的时候，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知道神你的旨意在天上是通行无阻的。
我们知道上帝你的旨意在天上是通行无阻的。
所以我们求主你特别怜悯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
求你怜悯我们在地上的人。
除去我们心里的刚硬。
除去我们心里的刚硬。
除去世界上的人这种属世的聪明，
除去这个世界上这个世人的属世的聪明。
圣经里面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
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将一切拦阻福音的事完全的攻破，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来，
使他都能够顺服基督，
使他都能够顺服基督。
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
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我们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
做一个刚强的人，
做一个刚强的人。
我们能够穿上全副的军装，能够抵挡魔鬼一切的诡计。
我们能够穿上全副的军装来抵挡魔鬼一切的作为。
我们也把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教会都仰望在你的面前。
我们将我们的个人、家庭和一切教会的交在你的恩手上。
求主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成就。
求主你的旨意能够成就。
那我们从心中，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从我们的心中献上感恩。
因为是你圣灵的工作，除去了我们心中一切的盲目、软弱、不情愿。
因为你的圣灵的工作，就除我们心中的盲目、不情愿，同埋一切。
又借着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乐意在一切的事上来认识、来遵行、来顺服你的旨意。
亦都系藉着你的恩典，俾我哋能喺呢个世上边能够认识、遵行你的旨意。
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
只恳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你，
好叫我们的心转向你，
让我们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
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
让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乃是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不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求主你也特别的医治我们当中所有的病痛和软弱，
求主你在这个医治我们在我当中有病痛的软弱的弟兄姊妹，
恩待你自己的百姓，
恩待你自己的百姓。
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
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
你就使我们得安息，
你就使我们得安息。
主啊，祈求你把这样的安息赐给我们，
主啊，求你将这个安息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
好叫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
当我们没有马上经历到你给我们的祝福的时候，让我们专心的等候你。
我们如果没有马上进入到你给我们的安息里面，我们要专心等候你。
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磐石，
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磐石，
你是我们的拯救，
你是我们的拯救，
你是我们的高台，
你是我们的高台，
我们必不动摇，
我们必不动摇。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今天早晨我们要看的圣经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八章一到二十一节。
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八章一到二十一节。
提防法利赛人和希律的笑。
提防法利赛人和希律的笑。
那我们如果看这个马可福音，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常常跟门徒在一起。
因为我同我睇马可福音上，我睇到耶稣常常同门徒喺埋一齐。
耶稣跟门徒一起生活。
耶稣同门徒一起嘅生活。
然后借助很多的机会，在这个相处当中来教导他们。
喺借助好多嘅机会，佢哋相处嘅时候系咁样系教导佢哋。
那主耶稣在这里教导他们要提防法利赛人和希律的笑。
主耶稣教导他们要提防法利赛人和希律的笑。
如果我们看整个故事的发展，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的每一个教导，都是对他们来讲的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每一次的教导，每一次的教导里面都给我们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的。
所以门徒会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这圣经的作者把它记载下来，就是这些事情在耶稣的侍奉里面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圣经的作者将这件事记下来，就是在这个对我们讲是今天影响非常大的。
那如果你 记得的话，在几章以前，在第六章的时候，耶稣喂饱了五千人。
所以你记得的话，喺之前嘅两章就耶稣喂饱咗五千人。
那我们在讲这个五千人时，我们说那五千人全部都是男人啊，所以如果再加上妇女跟小孩的话，总共喂饱的人数可能有12000人。
所以如果我哋讲到系呢个五千人咧，五千人只有计男丁啫。如果系计埋家庭嘅话，就大约系12000人。
那在这里第八章的第一节，这里这一段里头，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又喂饱了另外4000人。
所以呢度第八章嗰度咧，讲到耶稣又喂饱咗4000人。
那这次的数字比上一次少，
这次的数字比上一次少
啊，但这里没有详细的记载到底这四千人有没有包括妇女还有小孩，
所以这里没有详细记载这四千人有没有包括妇女和小孩。
那这两件事情不是同一件事，
这两件事情不是同一件事来的。
我们要注意圣经里面这些作者在记载的时候，他们其实他们是有选择性的记载，
所以这个作者的记载是 有选择性的，是两件事来的。
因为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20章第30节，那你就讲到耶稣在门徒的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
所以在这读约翰福音第20章第32节那里说到约翰所说的耶稣 所做的事情 在书上没有记载到的。
所以不是每一件耶稣所行的神迹都记载在圣经里面，
所以不是每一件事耶稣所行的都要记载在圣经里面，
但是记是有目的的，
所以记载就是有目的的。
所以约翰福音那里就讲到，但是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能够信耶稣是基督，
所以约翰就说但记这些事就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而得生命，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因他得生命。
那所以马可这里记载了又喂饱了四千人，
马可这样记载，这里记载是喂饱了四千人，
跟之前的五千人，所以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跟之前的五千人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那其实这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其实圣经的作者在记载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是个事实。
所以俾呢度俾我哋睇到帮助我哋，即系圣经嘅作者记载每一件事都系事实嚟噶。
圣经的作者不是在编造故事。
圣经嘅作者唔系喺呢度编造嗰啲故事。
如果是要编造故事的话，你就有些东西你就会就是会用好像完全类似的东西，你会重新再记载一次。
所以如果你有编造的话，呢件事即系完全啦，咁啊又重新再编造一次啦。
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目的都是要告诉别人说耶稣喂饱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你可能就讲述一次就够了。
所以如果你话耶稣个主题耶稣喂饱几千人咁啊，你咁啊记载一件事咁咪够咯。
啊，那所以可见这真的发生了至少两次。
所以可见要发生的真正是有两次。
那所以从这个经文呢，我们说这种的渐变啊，这种渐变学里面这种的角度去读的话，你知道哇，马可事实上他所记载的是一个事实。
所以这个马可的记载是一件事实来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件事的渐变性出来就给我们看一看到了。
而且在记载的时候，你发现这里有很多的细节上的差异。
所以你所记载的时候，看到这里有很多细节的差异。
喂饱五千个人的时候是5个饼2条鱼。
喂饱五千人是5个饼2条鱼。
这里是7个饼和几条鱼。
这里记载是7个饼几条鱼。
而且他们收拾下来的剩下的这个这个篮子或者筐子的数量也不同，
而且他们收下来的篮子和筐子呢，就是个数量是不同
另外就是从地理的位置上来看，也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地区。
另外从地理的各方面来看，是发生两个不同的区。
那五千个人呢，主要是比较靠近犹太人居住的地方。
五千人是比较靠近犹太人居住的地方。
这四千人吃饱的位置是比较靠近这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
这个四千人是比较靠近了外邦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历史的事实。
所以圣经记载的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其实这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其实是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圣经不是记载神话故事。
圣经不是记载神话故事。
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历史中的事实。
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历史中的事实。
使徒约翰曾经这样说，他说这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所亲眼看过的，亲手摸过的。
使徒约翰所记载的这个事实 是生命之道，是给我们看到和见证到的。
耶稣基督的侍奉，这三年多的侍奉里面，他把我们的焦点从属世的事情上能够转移到他的身上。
耶稣在三年多那个侍奉里面，他将他的身上他的作为是转移到我们的身上。
你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门徒跟我们是很相似的。
所以在这两件事上面，你发现到门徒跟我们是很相似的。
我们很容易看重物质的东西，
我们很容易看重了物质的东西。
我们常常为做物质的东西操心，
我们常常为了物质的事来操心。
你承认吗？
你承认吗？
当我们有经济的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失业的时候，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我们的整个的焦点就是放在于这些我们的需要上。
我们常常将这些焦点放在我们的事物上，当我们失业，当我们的资源物质的缺乏，和经济的问题上面。
这三年多，耶稣跟门徒一起的生活里头，一直在帮助他们能够超越这一种只看重物质、只操心物质的生活。
所以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面，耶稣帮助他们要超越这些物质，我们所看重的东西。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的门徒他们从没有饼这件事情，忘记带饼，那到最后耶稣教导他们说要提防法利赛和西律的笑。
所以这里给我看到门徒他们发现到自己没带饼，那么耶稣就要告诉他们要谨慎提防法利赛和西律的笑。
所以圣经里面记载的时候，你看到圣经的作者一方面要把我们焦点能够转移到耶稣基督身上，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和门徒之间的这整个的互动。
所以当我们圣经的作者就是我们看到转移我们的焦点在耶稣身上，看到耶稣和门徒之间那种互动。
耶稣是怎么栽培他们的？
耶稣是怎么栽培他们呢？
耶稣是怎么样改变这些门徒的？
耶稣是怎么改变这些门徒呢？
那我们从第十四节里面，我们看到这里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门徒忘记了带饼。
我们从十四节那里看到门徒忘记了带饼了。
除了一个饼以外，他们没有别的食物。
除了一个饼，我们没有其他的食物了。
那他们就开始为这个没有饼这件事情操心了。
他们就开始为了这些饼的事情来操心。
那主就责备他们小信。
所以主就责备他们要小心。
信心太小。
这个信心太小了。
他们太关注于物质的东西。
他们太关注于物质的东西了。
他们的心就变得愚顽。
他们的心变成愚盲。
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就说，你们有眼睛还看不见吗？你们有耳朵没有听见吗？
所以耶稣就说，你有眼睛不见吗？你有耳朵听不见吗？
你们不记得吗？
你们没有不记得吗？
不久以前你们才经历到我喂饱的是四千人。
所以你们不久以前我已经喂饱了你五千人。
在更早以前你们不是经历到我喂饱了五千多人，一万两千人。
更早以前我们喂饱了五千人和一万二千人。
怎么就因为这一件事情忘记了带饼，你们就开始操心，甚至是因为没有面包，门徒之间还起了争执，还彼此议论。
所以现在是一件这么小事上面忘记带饼，你们门徒之间就彼此的争辩和议论。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教导门徒。
所以这些就是什么，因为这个理由就是耶稣要教导这些门徒了。
有的时候我们也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遇到一件事情，我们马上我们的心整个的焦点就放在于 这些物质的需要上。
我们遇见那个事，我们马上就放念上来，我们将个焦点放在物质上面的。
可是我们不是之前才不久以前才刚刚经历了神的恩典吗？
所以在不久以前，我们刚刚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吗？
怎么现在我们又忘记了他的恩典？
怎么现在又忘记了神的恩典呢？
所以你跟我们常常都患上健忘症。
所以你和我时时啊，系望系叫做个健忘症啊。
我们的心常常都是很迟钝。
我哋嘅心时时都好迟钝嘅。
我们对属灵嘅事情常常都是不敏感。
我哋对属灵嘅事情，我哋常常都冇敏感嘅。
我们很容易就沉浸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哋好容易就沉醉喺自己嘅我哋嘅身上。
关注在我们自己身上。
关注喺我哋嘅身上。
我们的表现有的时候就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我哋嘅表现同不信主嘅人冇咩差别。
所以这段圣经里面帮助我们，
所以这段圣经里面帮助我们
重新来思考到底什么是过门徒的生活。
所以这段圣经讲的究竟我们怎样过一个门徒的生活。
好，我们从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来看，这里说 那个时候 又有许多的人聚集。
所以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到那个时候有很多人聚集，
那主耶稣看见这么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主耶稣看到咁多人，佢哋就怜悯佢哋。
啊，如果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里这样记载说，耶稣就叫门徒说，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
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们同这里已经三日冇食了。
我若打发他们饿坐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
我若打发他们回家。他就必在路上困乏，
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
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
然后你看门徒的反应，他们马上就忘记了之前耶稣曾经喂饱了五千人。
所以你看门徒的反应，就在不久以前耶稣曾经喂饱了五千人，
他们又回到了现实，
他们就回到现实，
在这野地里从哪里能够得饼呢？
所以你在这个野地里哪里能得饼呢？
叫这些人能吃饱呢？
在这里叫那些人能够吃饱吗？
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
耶稣就问他们，你有多少饼？
他们说有七个。
他们说七个。
那他就吩咐众人坐下来，然后拿着这七个饼注谢了，掰开就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
所以他就吩咐 众人坐在地上，就拿七个饼祝福擘开递给门徒。
那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这样记载，又有几条鱼，耶稣也祝也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
所以他们又擘开，就这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就祝福吩咐他们在众人面前，
众人都吃了，
众人都吃了，
并且吃饱了，
并且吃饱了，
收拾下来的剩下的零碎还有可以装七个筐子。
所以收拾起的零碎有七个筐子。
那这件事情，耶稣喂饱五千人，喂饱四千人，我们知道是很重要。
所以这件事上面记载，耶稣喂饱了五千人，同埋耶稣喂饱了四千人，系好重要嘅。
耶稣在这里做一个示范。
耶稣喺呢度做一个示范，
让门徒看到。
让门徒睇到，
他可以满足人的需要。
佢能够满足人嘅需要。
主耶稣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
耶稣曾经讲过话，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渴。
信我的永远不渴。
现在这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了。
而家呢啲人嚟到耶稣嘅面前啦。
耶稣没有打发他们走。
耶稣冇打发佢哋走。
因为耶稣曾经说过，我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因为耶稣曾经讲过，我系可以满足人嘅需要。
信我的永远不渴，
信我的人永远不渴，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到我这里来的一定不饿。
所以耶稣分给他们食物吃，
所以耶稣就这么分给他们食物了，
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
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
他就是弥赛亚，
他就是弥赛亚。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门徒训练是叫门徒给他来分发食物，
所以在这里耶稣的门徒训练就是叫门徒摆来分发给他们人的食物
，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门徒，你每一次分的时候，你分了以后手上还有，你有什么感觉？
你可以想象现在你是门徒，你分食物的时候一路分之后，那么你手上还有，你怎么感觉？
我们要注意 这里面主耶稣注谢了以后就开始分了哈，从主耶稣那里分了以后，你要喂饱四千个人，不是只有从耶稣那里的拨饼，耶稣那里的分，门徒的分里面，他们每一次分的时候也经历了耶稣的这一个分了以后，他手上还有的这个神迹其实就发生在他们手上。
所以你看耶稣都在这个幅图画里面，耶稣都是抹饼分递给众人，首先递给门徒，门徒将它再分去给其他人。所以你们想教会越分越有，越分越有，为什么呢？所以他经历到耶稣就是这个奇妙的神迹出来了。
弟兄姐妹，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神迹我们说不是神话，是事实哦。
所以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时候，这个神迹不是神话，是事实。
如果今天真正在我的手里面，我分了以后还有的话，分了以后还有，我马上经历到什么？
如果真正在我手里面，如果我分了还有，你真的经历到这件事了，
你就经历到原来我也可以分了食物以后还有。
如果经历到话，有我分了之后，我还有啊。
主耶稣要让门徒知道，门徒也可以为主来做大事的。
主耶稣让门徒知道，门徒也都同样能够做大事的。
耶稣在训练门徒怎样的侍奉？
耶稣在训练门徒是怎样侍奉？
耶稣让门徒在侍奉当中经历神的大能。
耶稣让门徒这个侍奉是经历到神的大能。
如果你跟我曾经分过这个饼，分了以后还有的话，我想我们对主的信心肯定和以前不一样。
所以我如果我们在这系系当中咁样分饼分俾人嘅话，越分越有嘅话，我相信你嘅信心系不一样。
我们就意识到，原来耶稣基督真是那一位啊丰富的神，他是一切的供应者。
所以我们所以经历到耶稣是一个丰富的上帝，他一切所有都是他的。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经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真的经历到上帝的作为。
门徒的信心是怎样一次一次的被更新，一次一次的被建立呢？
门徒一次一次的信心被更新被建立，
他们怎么越来越有信心？他们真的能够做耶稣所吩咐他们做的事呢？
他们越来越信心，他们是不是被耶稣所吩咐他们所做的事呢？
就是因为耶稣让他们参与到他的侍奉里面。
就是因为耶稣要让他们参与在耶稣的侍奉上面。
就像彼得学在水面上 行走也是一样。
正如彼得在水面上行走一样。
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然后他叫彼得也能够在水面上行走。
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他也都叫彼得在同样在水面上行走。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祷告的生活当中，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和信心。
如果今天我们在祷告的生活当中，我们有这个盼望和信心，
我们能够像圣经里面马太福音里面第21章22节里面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可以正如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廿二节嘅话，我哋祷告你哋信就必得着。
这不是自信心。
呢啲唔系自己信。
不是自信。
唔系自信嘅信心。
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对主的信心，而不是自信。
呢个我哋今日我哋基督徒嘅信心唔系自信，系对主嘅信心。
可是这一个对上帝的信心，对耶稣的信心，是需要透过参与到主的工作里面，你才能经历到。
可是即係你對上帝嘅信心同對耶穌嘅信心係要我哋要參與喺神嘅事工上面先得嘅。
那我們來看看第二個，在這個主耶穌跟門徒的這一個門訓裡面，他們學到的第二個很重要的功課就是憐憫。
所以第二個信心就係我哋睇到佢喺門徒嘅功課訓練裏邊，佢學到第二個功課就係憐憫。
從這段經文裡面，第二節說：我憐憫這眾人。
所以第二節個記就話：我憐憫眾人。
如果你讀在这个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也是一样，这个怜悯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而且在两个的神迹当中，喂饱五千个人跟四千人都出现了。
所以这个怜悯这个字在马太福音也都记载到，一个喂饱五千人，一个喂饱四千人都同样出现了很多这个怜悯。
门徒需要学习耶稣的怜悯。
门徒需要学习耶稣的怜悯。
我们 看到主耶稣的侍奉里面，他对有需要的人、软弱的人，他是充满了怜悯。
我们看到耶稣的侍奉当中，对于众人的他充满了怜悯。
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那里这样说，他说这个怜悯的功课，就是这个上帝的国临到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来承受这个神的国呢？
所以这个马太福音第二五章讲到这个上帝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能够承受到这个上帝的国呢？
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
渴了你们给我喝，
因为我渴了你给我饮，
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
因为我做客旅你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
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
我病了你们看顾我，
我病了你看顾我，
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我在监里你来看我。
那你会看到这就是怜悯的真正的意义。
所以你看到这个怜悯是一个真正的意义。
那什么叫怜悯呢？
什么叫怜悯呢？
就是当有一个人饿的时候，你愿意给他吃。
当有个人饿的时候，你要给他吃。
这四千人，这五千人，就是当他们饿的时候，耶稣给他们吃。
所以四千人、五千人，他们饿了，耶稣给他们吃。
这些有病的人，耶稣医治他们。
那些有病的人，耶稣医治他们。
所以主耶稣说，我这样子的怜悯这些人，你们也要这样的怜悯你们身边的人。
所以耶稣说，我这样去怜悯这些人，你也都要怜悯你们身边的人。
如果从门训的角度来看，这些门徒他们学到什么功课？
所以从门徒的角度来看，这些门徒学到什么功课呢？
他们开始从耶稣基督的心肠来看看，到底为什么他们自己缺了怜悯。
所以他们看到从耶稣基督的心肠那里看来，所以就是为什么要出现这个怜悯。
所以当你读到福音书以后，这些使徒，比如说保罗、彼得，他们的侍奉里面，他们是充满着怜悯的。
所以当你继续读圣经，在使徒的行事那里看到保罗和彼得，他们充满着怜悯，
他们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肠，
他们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肠，
他们能够在看这些人的时候，看众人的时候，能够从基督的眼光来看他们，
他们看众人的时候，他从神的角度去看，
这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所以这些就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
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门徒要学习的，就是怜悯。
这个第二 个功课，就是门徒要学习的这种的怜悯。
怜悯他们当中最有需要的人，
怜悯他们当中最需要的人。
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教导怜悯的时候，他讲到我们弟兄中最小的那一位，你要能够看到他的需要。
所以在耶稣的教导当中，在我们的当中最小的一位，你要看重他。
当你坐在最小的身上的时候，在最小的这位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当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那第三件事情，在这个圣经里面，门徒学习到什么呢？
在这第三件事，这个门徒他们学到什么呢？
就是要提防法利赛人和希律的笑。
就是要提防法利赛人和希律的笑。
在马太福音那边用了要防备法利赛和撒都该人的笑。
所以在马太福音就是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
那我们对法利赛人可能我们比较熟悉。
我们对法利赛人我们比较熟悉。
我们常常在经文里面读到，法利赛人就是那假冒为善的一群，只强调宗教形式的一群人。
所以我们读法利赛人说到，这些假冒为善是宗教的领袖，那些人我们很熟悉。
到底谁是希律人呢？
但是谁是这个希律人呢？
或者是撒都该人呢？
或是叫撒都该人呢？
其实他们是祭司。
其实他们就是祭司。
他们是一群精明富有的贵族阶级的祭司。
他们是一群精明富而贵族的祭司。
所以希律人或者是希律党人呢，他们是在当时来讲是有政治权力的。
所以这个希律人和希律党人就是可以当中是有一个政治的权力的。
那主耶稣说你要防备这两种的人。
主耶稣说你要防备这两种人。
一种是宗教形式主义这些假冒伪善的人。
一种是宗教形式行事的一个假冒伪善的人。
另外一种是在政治上他们是非常有权力，是贵族，可是他们没有真正的信。
所以呢個係另一種，就係政治喺宗教佢哋個貴族，佢冇一個真正嘅信仰嘅人。
那你看啊，這第三個學習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個學習亦都好重要。
因為門徒在服事當中，他們需要謹慎。
所以門徒在服事當中，他們需要謹慎，
他們需要有辨別的能力，
他們需要有辨別的能力，
他們需要不掉進到試探裡，
他們需要沒跌在這個試探裡面。
好，所以主耶穌在這裡教導我們，你們要防備誰？
所以這個耶穌教導他們，你要防備這些人，
不要像這一群人一樣，
沒有好像這一群人一樣。
那我想我們做父母的，我們常常也會有這樣的方式來教導我們的小孩，
所以我們做父母的時候都有這個方法去教導我們的小孩。
那我们看到一群非常糟糕的人的时候，我们会跟小孩子说：“啊，你们长大以后就不要像他们那样。”
所以我哋当我睇到一件非常唔好嘅人啦，我哋话：“你长大嘅时候，你冇好似学过佢哋咁样啦。”
你不要跟这一类的人交朋友。
你冇从呢一类人嚟交朋友啦。
那我们最害怕的小孩子在学校里面交了坏朋友啊，就是吸毒啊等等这些做这些坏事。
所以我哋最害怕就孩子喺學校裏邊學習，跟住嗰啲壞人去吸毒啊等等嗰樣。
那我們會告訴佢說：不要不要不要。
我哋要告訴佢哋：不要不要不要。
要提防，要防備。
要提防，要防備。
那到底這些法利賽人和希律人，他們的問題在哪裡？
到底呢啲法利賽人同埋希律人有咩問題呢？
要防備他們的什麼呢？
要防備佢哋乜嘢呢？
啊，你會發現。耶稣的意思就是在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所以耶稣要教导他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那种教训。
耶稣的教训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耶稣的教导和他们是不一样。
你现在听了耶稣的教导以后，你要去防备，不要受这些错误的教导的影响。
当你听到耶稣那种教导的时候，你要防备那些错误的教导，这些人。
那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无论你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话，你如果读上下文的话，你就知道法利赛人的教导是人的吩咐。
所以你看，你当你读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上下文的时候，你看到法利赛人他所教导的是人的吩咐，
是古人的遗传，
是古人的遗传。
他们不明白摩西的律法的真意，
他们没有明白到摩西的律法的真意，
却要用人的吩咐来取代上帝的诫命，
是用人的吩咐来取代上帝的诫命。
相反的，耶稣是让我们看到的律法的真意。
所以相反，耶稣就是这个教导我们律法的真意。
那如果你读上下文的话，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你会看到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求神迹。
所以你读上下文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记载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要求神迹，
主耶稣却说你们不能够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所以耶稣都告诉他们，你们不能够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
这时候的神迹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时候的神迹是什么意思呢？
这时候的神迹就是哑巴能够说话，这个残缺的能够被医治，瘸子能够行走，瞎子能够看见。
所以这个时候的神迹就是哑巴可以讲话，瞎子能够见到，瘸腿可以行走。
那法利赛人在求神迹，
法利赛人在求神迹，
耶稣却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
耶稣跟他们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原来在这个混乱的世代里面，再没有神迹可以给你看了。
而耶稣在这之前却说，这时候的神迹就是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神的国就已经临到你们了。
所以这个耶稣跟他说，这个时候的神迹就是我若靠神的灵去赶鬼，这个时候的神迹就临到这个里面。
所以这时候是指神的国降临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指神的国降临的时候。
这时候的神迹是指耶稣的治病、他的赶鬼和他的传福音。
这个时候的神迹就是说耶稣的医治病赶鬼等等。
换句话说，主耶稣在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求神迹吗？你们已经看了很多了。
所以你说耶稣跟他们说，你要求神迹吗？你已经看了很多了，
但是你们还是不信。
但是你们还是不信。
如果这些神迹你们能够看见的话，你们就会承认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那位我就是这神国降临的那一位基督。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些神迹，你会看到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这个上帝要降临这个神的意思了。
各位弟兄姐妹， 这些法利赛人和希律人真正的问题就是他们并没有信。
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和希律人他们的真正的问题就是他们没信，
但是他们却要求神迹。
但是他们要求神迹。
好，我来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来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今天有些人就说，上帝啊，如果你在我们中间，你行一个神迹给我看，我才信。
所以今天有些人说，上帝啊，如果你在我中间给一个神迹给我看，我就信了。
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已经就是生了病，或者说他快要死了，
有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他生了病，同埋他快要死了，
甚至有一个已经死的人，
甚至有一个已经死的人
被抬到这里来，
被抬到这里来，
然后你心里想说，我就是要这个人活过来我才信。
所以你的心里想了，我就要这个人翻身我就信了。
但是你这种求神迹，这种的求就是现在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我看。
所以你这种求就是现在在天上行一个神迹下来给我看。
那耶稣对当时的法利赛人跟这些希律人说，你们要求这种神迹，你们的心态如果是想说这个时候有这样的改变我才信的话，其实你们没有信。
所以你看到你要求神迹，你用这种的心态去求的话，你要求神迹这么说来，证明就是你的心态是已经是不信了。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
今天第一节目我们的信心都建立在哪里？
是看见了才信，还是我们能够相信上帝的话语？
今天你的神迹话你想看到你才信我是上帝的话。
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所记载的这些事情，我们若能够相信的话，这个信心就使我们能够看见。
所以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如果我们读圣经让我们能够看到明白的话，这些就是已经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了。
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二十九节，主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九节说，耶稣说，你们因为要见而相信话，那未见的人而相信就是有福了。
我们要防备我们这种不信的这种像法利赛人和希律的这种的笑。
我们要防备这些不信好像法利赛人和希律人那种的不孝。
这种的笑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很小，
这种的笑就是开始很小，
但它可以发起来，
它慢慢它发大，
一点点的笑可以影响整个面团。
所以这个笑就会影响整个面团。
我们心中对神的怀疑，对很多的不信，对圣经的话语的不信，对很多神的作为的不信，会影响我们，会影响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的心中有这种的不信，对这件事对我们不信，我们要影响到我们一生里面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要提防，我们要小心。
所以我们要提防，我们要小心。
所以今天在这个门训的这个耶稣带领门徒的过程当中，有三件事情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所以在这个门徒训练里面有三件事我们做一个总结。
我们说过在侍奉里面我们会经历上帝的作为。
所以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会经历到上帝的作为。
我们要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就要像耶稣在这里对门徒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参与到这个侍奉里面。
所以在这个侍奉当中，耶稣对门徒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参与神的事工，
分这个饼，
分饼，
我们越分我们觉得哇，上帝的恩典是那么的丰盛，
我们越分就是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越丰盛。
第二，我们要知道我们侍奉的对象是这些有需要的，
所以我们的侍奉的对象是需要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对人有怜悯，
所以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对人有怜悯。
最后，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的学习当中，我们要非常的谨慎。
所以对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当中是非常要谨慎。
因为我们一点点的不信，就像笑一样，它可以发起来。
因为我们有一点点的不信，好像笑一样就会发起来。
如果我们不信，再大的神迹，我们还是不信。
如果我们不信，是再大的神迹，我们都是不信。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求主你赦免我们刚硬的心。
天父上帝，我们求你赦免我们刚硬的心，
顽梗的心，
顽梗的心，
对你的怀疑，
对那个怀疑，
我们常常没有看到主啊，这一些一点点的笑，这些错误的教导会对我们一生有多大的影响？
有时我们疏忽了一个小小的教导，一个错误的敲，就会对我们人生有影响多大。
当我们对你怀疑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可能 来真正服侍你。
当我们对你有一点点怀疑的时候，主，我们没有真正的服侍你。
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关注在主你要我们关注的事情上。
当我们遇到一点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以主你要我们关注在一件事的上面。
主，你责备我们。
主，你责备我们。
你责备门徒们的小信，主 你也责备我。
你责备门徒的小信，你也都责备我们。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问题。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好叫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问题。
更深层的问题。
深层的问题。
我们不只是忘记了带饼，不是因为没有食物，我们的问题乃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你有真正的信靠。
我们不是忘记带饼，是我们不是忘记这个物质，而是我们对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信心。
我们忘记了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
我们忘记了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
求主你再次的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你与我们同在。
求主你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从失败中我们能够成长。
好叫我们在这个失败当中我们成长。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教立我们唱回应诗，我知谁管着明天。天父啊，感謝你再一次俾我哋咁嘅機會嚟到呢度聆聽你嘅信息。主啊，求你我哋令到我哋每個人都有信心，喺我哋未見嘅時間都能夠相信。主啊，我哋而家獻上少少嘅金錢，求你悦納，求你使用。我哋要離開嘅時間，求你都保守帶領我哋腳步。我哋祈求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阿門。跟住係。 三分钟，然后接受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啊，我们有新来的朋友，请介绍。
好，
感谢
神
啊，感谢神。这个朋友呢，書咗報告，我哋上個禮拜已經完成咗兒童聖經兒童嘅福音營，有好多兄弟姊妹嚟幫手，多謝大家。而今日12:30仍然係會有呢個午餐嘅星期三嘅網上禱告會，仍然係照舊。9月1日至9月4日係唐順榮牧師喺美國東部告別宣佈會。有興趣嘅兄弟請喺同胡本明長老聯絡。而9月8日至9月9日星期五同星期六仍然係有姊妹嘅退休會，希望有興趣嘅姊妹報名。有冇補充？如果冇，我哋默禱散會。